三姑奶决定要见见世面，时间不大，推推拥拥把黑丑给推上来。哎呦，黑丑站到李三姑奶的面前，五花大绑啊，怒目横眉，是立而不跪。李三姑奶这么一看啊，好像没吓趴下。什么原因？这黑丑跟那方光武长得一模一样，他见过方光武，没见过黑丑。乍这一见面，他认为方光武又活了呢，把他的心吓得噔噔噔噔噔噔这个跳啊。仔细看了看，毕竟有区别，黑丑不像方光武长得那么威严，两个眼睛显得痴呆一些。李三姑奶怕有失体面，把自个儿的心稳当稳当。哎，我说你叫黑丑吗？黑丑把脖儿仰，脑袋一扑棱，一句话也没说。嗯，我问你话呢，你到底叫什么名字？你从哪儿来？谁让你来的？解放军都跑到哪儿去了？嗯，倒说话嘛，你是哑巴？他问旁边的人，他是哑巴吗？这些亲兵才回答，夫人，他不是哑巴，刚才还破口大骂，骂我们来着。哦，那么说他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呢？其实黑丑为什么不说话呀？八爷爷经常给他讲革命故事，就讲那些革命先烈被捕入狱之后一句话也不讲。其实八爷爷说的一句话也不讲是什么呢？是不泄露党的机密。其他的话还是可以说的，比如跟敌人辩论，比如说揭穿敌人的阴谋，这些话都可以讲。黑丑这个人是一条道跑得黑，光记住个一句话也不讲，干脆我什么也不说，学习的革命先烈那个样子，两腿一叉，大黑脑袋一扑棱，一语不发。齐顺蛇有心发作，又一想，我是李家须子的女皇，我要那么做事有失体面，心里头着急，表面上装得挺自然。哼，我叫你不说话，我再问问你，你吃饭不吃饭？哎，黑丑这句话说了，我吃。这一句话把李三姑奶逗乐了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，我当抓了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，闹了半天是个傻子。来呀，把他压下去。李三姑奶觉得泄气了，心说这也不像方光武似的，我的大少爷，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就逮了这么个东西，真叫我失望。他回了屋了，人们把黑丑压到后院，这后院为他们准备了一间特殊的屋子，这屋子大门都是铁的，外头上了橡皮子大锁，窗户上全是铁棱子，屋里边一闪是砖地。等把他推进来之后，把门关上。黑丑看了看，嗯，这屋子又高又大呀，这地溜光水滑的，比我住的屋子强多了。哎呀，管他呢，躺一会儿。就这么他躺在地下，黑丑这个心非常朴实，心里还想呢，莲花山这一仗打得真过瘾，光我甩出的手榴弹炸死了多少王八蛋，直个炸死一个够本，炸死俩就赚一个。 我早赚回来了，死算个屁，你爱怎么地怎么地。闭着眼睛他在这躺着，虽然别的他不想，但是他想起江峰他们来。政委现在转移到哪儿去了？八爷爷上哪儿去了？他们能不能安全撤出金刚台？看李耀龙没回来，大概有希望。哎呦，就搅这阵这肚子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老肠子跟老肚子直打架，饿劲难平啊！他心里说话：“妈的，老李家人真不讲理呀！那李三妖精丫头文昌宫，我在那会站岗，到时候送饭，到时候送水。”屋里的还有被还有枕头，今天我也同样被抓了，什么都不给，活活要把我饿死了。哎呦，饿这个滋味真难挺啊！他咬着牙挺着，一会儿困劲上来，两天两宿没睡觉了，闭上眼睛时间不大他就睡着了。刚睡着他做梦，一会儿翻山，一会儿越岭，一会儿看着江峰，一会儿又瞅着八爷，说些什么话都胡了八嘟，心里头又憋屈的慌。他就渺茫茫听着有人叫他：“黑丑哥，黑丑哥。”黑丑把眼睛睁开，看了看天已经黑了，在屋里的可以说伸手不见五指。他一琢磨，我做梦还是真的？谁叫我呢？他正在这琢磨的时候，就听耳边又叫他：“黑丑哥，黑丑哥。”谁呀？咕噜声就站起来，闹了半天的声音是在窗户那儿来的。他靠近了窗户，贴着脸儿：“谁呀？谁叫我？”“
我。”“
茶姐
啊，茶姐，你快救我！
你别吵吵，我现在就救你。”前文书咱们说过，有个茶姐，就是二少爷李耀真看上那个丫头。茶姐自从到文昌宫见着江政委和八爷爷之后，政委已经答应让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，另外让他回到李家须子做点工作。哪料想自己回来，由于着急，赞成了解放军，羡慕了共产党，引起了二少爷李耀真对他的怀疑，从今以后失去了自由，关进了李家须子，不让他出门，软禁起来了。茶姐这个后悔呀，真是插翅也飞不出去，又想念政委，特别是想念黑丑哥。不过这个姑娘也挺有经验，心说我不是露了马脚了吗？我再弥补回来，我呀就装的没事一样，从今以后的该说说，该笑笑，一点也不带着苦恼的样。二少爷李耀真慢慢的对他也放松了，开始怀疑到自己对他是不是猜错了，所以呢茶姐就有了自由，前院奔后院随便，乐意干点零活就干点，不干就不干。今天茶姐白天听了消息说抓住一个共产党，他的心蹦蹦蹦蹦直跳，他心说抓的是谁呢？挤在人群里也假装看热闹。等黑丑被五花大绑绑上来之后，茶姐好悬没叫出来，那个心都掉了嗓子眼儿。哎呀，这不是黑丑哥吗？哎呦，他这个心可跳坏了，回到自己的屋里头，倒在床上就哭开了。他明白这李家虚的就是阎王殿，像黑丑这样的人
万无生理呀、啊。他一琢磨，想方设法，我得把黑丑哥救了，要不我对不起他呀。可是自己是个丫头，无职无权，单身世故，我又怎么能救得了他呢？这可怎么办？差点连晚饭都没吃，想啊想啊，哎，想出一条道来。什么道啊？原来这李家须子戒备森严，要想翻墙出去，连门也没有。要怎么办呢？他一分析，除了七寸蛇那个院里头有个站岗的，整个这个院里头就有俩大金子，要想出去就得走大门。你别看大门这个地方危险，还能万一出得去。因为老李就有个规矩，九点钟以前大门不关闭，李家须子里的人不管你办什么事情，只要你在外头不留许，九点以前都得回来，这个门给留着。九点以后大门它是上锁，当然了，门是有站岗的，他也不能想到有人敢在大门上出入，借着这个疏忽劲儿就可以闯出去。茶姐等想完了之后，偷偷摸摸的来到后院的仓房，这个仓房就是压黑丑的地方。他看看四外无人，扒着窗户叫黑丑，等黑丑这一接上头，叫茶姐救他。黑丑哥，我一定救你，可你怎么能出得来？茶姐，有斧子没？你给我找一把来，就这窗户框，我几下就能劈开。你找一把快斧子就行。啊，好，我现在就去找。你没吃东西吧？这有两个烧饼，你先吃着，快给我，我就饿死了。茶姐顺着窗户空给他塞进俩烧饼，黑丑蹲在墙根，狼吞虎咽就吃开。茶姐转身找斧子去，你说这个心跳的，腿也不给使唤，简直是心忙意乱的。茶姐心说话，真是饭桶，你要这么的怎么能参加解放军呢？要沉着，要稳住。哎，这么一想稳重多了。他先到了木匠房子，还真没人，进去学问了半天，学问一把斧子，猫了猫那刃儿啊不快，不行，他把斧子又放下了，高脑袋一转个，哎，想起来了，后院花把是老公腰，就爱摆弄奔刀斧具，他有一把斧子最快，他自己没事就吹，说手指头那么粗的铁条碰斧子就断。那斧子记得我还借过一次，对，去取那把斧子。茶姐又转到后院，偏赶老公腰也不在屋，那斧子就戳得一进门呢。茶姐喜出望外，伸手把斧子拿起来，转身往外就走。刚走过后花园，事儿也不凑巧，正走着就听对面喊他，茶姐，茶姐，你上哪去了？找得我好苦啊。谁呀？正是李耀珍。李耀珍这个小子是花中的魔鬼，色中的魔王，多少日子以来是紧紧缠住茶姐，形影不离啊。今天他突然发现茶姐能有一个下午没露面，这小就琢磨，嗯，哪儿去了？东一头西一头就四外滑了，找来找去正找到后院，一抬头，茶姐从老公腰那屋出来的，
左手里似乎拿着什么东西，一则天黑，二则离得远，他没看真切。等荣等一叫，查姐子才出来，说自个儿鞋掉了。李耀珍这小心就挺怀疑，他仔细察言观色看了看，查姐的脸表现得挺不自然。查姐，你要跟我说实话，你干什么呢？
我什么也没干。
没干？你手里拿的什么？
我什么也没拿，方才我鞋掉了，我踢的鞋。
不对，我看得很清楚。李耀珍说着话奔藏斧的那堆草就来，差点那心都跳出来了。真要过去被他发现了那把斧子，就黑丑哥的事儿就彻底暴露了，这怎么办？这个姑娘真聪明，这也叫急中生智。当时差点把大辫子一甩，瞪了李耀珍一眼，哼，今天说这么喜欢我，明天说那么相信我，闹了半天对我还怀疑啊，你去看吧。说着一甩辫子就走了。话可不多，但是分量相当重。本来李耀珍就一再追求查姐，今天这么一听，哎，这话里头有音儿啊，这小子把一切都忘了。他一琢磨，查姐能拎什么呢？他能藏什么？无非是女孩家应用之物，我去看看有多掉价。别看了，马上他又哄查姐，查姐别生气，你看你怎么这样，我有话跟你说，来来来。他一把拉住查姐往他的书房里拽，查姐没有办法，在掩饰下自可假意应酬，跟他进了书房。就见李耀珍把门关上，给茶姐倒了杯水，又拿出几样点心来，好像哭一样，他就嘚不上。茶姐，你，哎呀，叫我怎么说呢？我是真心的爱你呀。茶姐，你就答应了吧，你知道为了你，我有多少个夜晚没有睡着，我的心血都要耗干了。最近我哥哥回来，我心里特别高兴，我打算把我们两个的事情向我哥哥公开，取得他的支持。只要我哥哥答应了，我们两个人那就可以到上海，到汉口去进行旅行结婚。查姐，在天上我们愿在一起，在地下还愿意在一起。查姐，你就答应了吧。这小子嘚不嘚嘚不嘚，吐米星子直冒。查姐看着他心里的十分厌恶，又没有别的办法，茶姐把头低着，看外表呢似乎在合计，实质上他偷着眼睛正看墙上的挂钟，那钟叮当叮当叮当走着，他恐怕到了九点了。如果到了晚上九点钟，李家鱼子就要关门了，关上门我黑丑哥就插翅难飞了。他的心乱的，他心里合计事儿，李耀真不知道，还在这嘚吧。查姐，你就体谅体谅我吧，我这个人追求真理，热爱自由，主张男女平等，你别少爷小姐的，我就不爱听这句话。你看我为你准备的什么？说着他把保险柜打开， 在里边取出一只精致的小盒，把这盒打开之后，里边是亮晶晶刺眼的一对金镯子。茶姐，这是我给你存的，作为咱订婚的表记，你收下。他往前一推，茶姐看了看，往旁边一闪，二少，事关终身大事，我得好好考虑考虑，这个东西我不能收。茶姐啊，你怎么这样，你要我的心都行，你说你不喜欢这个，你要什么，你就是要星星，我也上天给你摘去，只要你说出来就行，你怎么这样，茶姐，我求求你。这下都要哭了。茶姐一想，他这么纠缠我怎么能行呢？哎，后来想了个主意，二少，这么办吧，是行是不行，你给我一点时间，今天晚上我考虑考虑，明天我保证给你答复，是吗？茶姐，我愿意听到好消息，不愿得到不好的消息，你说一定，明天你指定给我答复，明天一定。那好，另外二少，我还有点事情，最近身体不太好，我打算告个假回屋。哎，李耀珍本来不乐意，一琢磨时间拖得长了，他在对自己发生反感，反而不美。哎，反正是到嘴的肉了，早晚也是自己的，装作正人君子，点了点头。那你去吧。茶姐好不容易摆脱了李耀珍，提着心吊着胆回到自己的屋里头，他能坐得住吗？就黑手是大事，他恐怕李耀珍跟着他，在屋里听了听，确实没有动静，开开门他又出来了，往左右瞅瞅没人，这才转身到了后花园，找啊找啊，找着那棵树，用手一划了，果然把那把斧子又划了着了。唉，他长出了一口气，再看看左右还没有人，提着心赶奔大仓房。